起开始一起呢在这里呢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召集我们啊，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再次相聚在这里。我们来回顾主你在我们中国教会历史上奇妙的作为和莫大的恩典，让我们来数算这恩典，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叫我们更加认识那位顾念我们向我们施恩的主，也叫我们认识主你的道路。愿主你借着这个讲座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深知主的恩典，让我们的心也被你激励，有一个愿意为你而活的心智。求主加我们信心，也加我们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我忘了那个 share 我的屏幕哈，好的，我先在这里 share 一下。好的，大家能够看到啊。
能够看到。
谢谢，好啊。那个我试着把它放到最大。怎么样，不受影响吧？大家能看到全屏？
看到全屏。
好的啊，谢谢。感谢神啊。我们上次呢讲了这个戴德生啊，他到中国来服侍，他是这个服侍的这个过程，他怎么样的来进入中国，然后在中国那迅速的把这个基督教不但传到各地，并且呢进入到内地啊，所以他专门在1865年。建立了内地会，可以说在中国的这个成功的宣教化能够极大的突破很多的限制，让最多的这个范围能够听到神的福音。那么戴德生他所带领的内地会宣教是最有果效的。所以我在这里呢跟大家放了这么一个题目，戴德生的宣教之路代表了神所带领的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宣教道路。所以我就不去一处一处的讲每一个这个宣教的这个机构，或者是宣教的国家，它的宣教士是在中国怎么样的来这个进行宣教的。我以戴德生为一个代表，那么就把这个西方教会在中国宣教的这个整个这个情况呢，就以他为代表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呢我们后面就慢慢的要进入到中国本土教会的发展了啊，这也是神的一个带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对戴德生的这条宣教道路，我们先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况哈，这个南京条约之后呢是中国的开关啊，那么中国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闭关锁国，那样的有那个海禁200年啊，连海边都不可以住人，片帆不可以下海，然后呢中国人不允许和外国人有交往，一旦发现的都是死刑啊，你教外国人认一个汉字都要面对死刑的威胁。那么南京条约就让这个过去清政府的这些严格的禁令被废止之后呢，那么宣教士开始陆续进入中国，然后呢基督教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传播呢就到了一个不可阻挡的状态了。 那么戴德生他的宣教和他的宣教的策略慢慢的成为了多数的宣教士的一个共识，而且戴德生所建立的那个内地会也是成了中国这个宣教的这个在这个西方宣教在中国的一个相当主力的这样一个宣教队伍啊。那么我们因为这些总结呢都比较理论性哈，听上去比较枯燥，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这个总结这个表格还放在上面，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就过去，不花太多时间哈。这个宣教道路我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你会看到主耶稣的宣教、保罗的宣教和戴德生的宣教真的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主耶稣首先开创了这样一种宣教的方式。那么当遵循主耶稣宣教道路的，那么最后呢怎么样都会真正的把这个基督教啊这个福音真正能带出去。如果不是照着主耶稣的这个道路，像以前那个天主教的道路，他就没有真正的果效，更何况在这之前的景教那完全就一同归为无用，就完全没有效果。那么这里边呢大家可以比较出来哈，首先呢主耶稣的差派圣经记得很清楚哈，福音书里都有，大家都熟悉，主耶稣呢是差派两个两个一组出去啊，所以保罗的宣教最开始也是两个人，后来呢慢慢的他的宣教的小分队就会人员稍微多一点，但是多一点的话呢出去之后呢他们也会分散，也仍然是经常是两个人啊，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上会看到这个情况。戴德生宣教呢，他最开始是他先到了上海，然后有一个在他之后来的一个医生啊，那么他们两个就组成一个队，在很长的时间中是他们两个一起，后来慢慢的成员增加，然后成员增加以后呢仍然是分成不同的小队到各处宣教。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宣教他们是面向民众的啊，不是面向上层的，所以你就比较出这个天主教他们一心要去见皇上啊，要向那些这个王公大臣，向那些中国的那些饱学之士去宣教，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效果对吧，至少那个徐光启就信了啊，受了洗，但是呢他没有构成影响啊。那么保罗也是这样对吧，保罗也是到各地去，然后也是向民众，那么戴德生同样走的这条路，我们在这个比较中看得很清楚，主耶稣是巡回布道，保罗和戴德生也是巡回布道，然后这个他们的走的道路呢是走遍各城各乡都是一样的，然后主耶稣呢会建一个宣教基地啊，那他以加百农为自己的城啊，就是在加利利湖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叫加百农，主耶稣在那里呢作为一个宣教基地，他从那里到别处宣教，然后还回到这里。那么保罗呢他是安提阿是他的这个差派的一个教会，那么他以安提阿为基地，他出去然后宣教一段时间回到这里，在这里做一段休整呢，然后再出去。那么戴德生呢因为他的事工后来越来越庞大，所以呢他的宣教基地呢就建了不止一个其实一开始是上海，后来是宁波，然后呢又有镇江、扬州等等的。那么传教的过程中呢，那么叫首先是传道啊，这是最核心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比如治病、赶鬼，这都是主耶稣做过的，保罗做的也类似，戴德生做的也是如此，医疗宣教、 戒毒宣教，办医院，办药房啊，这都是戴德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在宣教过程中啊，然后呢这些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的事情，它是和宣教完全的配合在一起的。多一个呢就多一个赈灾啊，因为中国实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啊。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有机会讲一点中国历史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就会看得很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其实呢这个像欧洲人呢更别提这个北美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灾难啊，这是这个中国这个环境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戴德生他的侍奉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赈灾啊，比如当时那个旱灾之后呢像山西一带哈、啊、那真的是民不聊生，他们这个赈灾工作真的是不但帮到了很多人，而且呢也很有力的帮助了宣教啊，这个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一天呢这个好像我们不能够讲的这样那个这么理论化哈，但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看哈，任何一个宣教士若没有第一条，其实很难成为一个这个合神心意的宣教士的。那么戴德生他实在是抱着一个抢救灵魂的一个强烈的负担，以至于呢他没有完成他的学业，他的神学甚至医学都没有完成啊，21岁就来到中国。因为他的观点是，如果花2年时间完成他的学业的话，在这2年当中会有非常多的中国人啊，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没有机会认识这个福音，这个救恩而就去世了。所以那种抢救灵魂的心是推动他来全力以赴宣教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动力，一个热情。那么在他的这个宣教过程中呢，他也特别的重视，我不单单的是给这个苦难的华人，给他们眼前的需要。这个戴德生有一个回忆哈，就是他在上海的时候呢，因为中国像霍乱呐、啊，还有伤寒啊这些病哈、啊，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这个容易流行的。那么戴德生就看见他那个邻居因为霍乱而去世了，那么戴德生心里的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要迫切的给不是医治他们的身体，而是让他们能够认识那位真正给他永生指望的那位神。所以他就有一个要跟时间赛跑去抢救灵魂的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还讲过一件事，这种事哈在中国是大量发生的。大家对比一下，我们听到这类的事我们反应是什么，然后我们看看戴德生面对这类的事反应是什么啊。那么这个比如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报道，比如说在街上看见有人啊这个被抢，或者是这个被打，满街的人都跟没看见一样，或者说有人落水，河边站着很多看的人，却很难有人去救他，这种事我们是有知道的。那么戴德生有一个同工不慎落水，落水之后呢，这个戴德生没在现场啊，但附近的渔民呢，却有很多渔民，他们有船，他们有工具，但是呢， 他们不但见死不救，反而漫天要价啊。结果呢，这个童工就去世了。戴德生非常的悲愤，但是这种悲愤的事情哈、啊，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这是极其悲惨的事情，那些渔民见死不救啊，那么他们有工具，他们不肯。那么戴德生说，在定这些人的罪之前，要先想想拿单的话。先知拿单说，你就是这人啊，你就是那人。他说，凡是基督徒若不愿意去极力的抢救人的生命，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了吗？和这些人有什么差别呢？该隐不也说吗，我岂是看守我这个兄弟的吗？所以主耶稣的那个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若不全力去做，岂非更加的恶？所以你会看到戴德生面对这些事的反省，都是更加强化他爱灵魂、迫切的拯救人的这样一个心肠。他看到这些人生命是如此的恶，面对别人要死却不迫切去拯救，还要在这里捞钱，他戴德生的一个感受就是要更加的急切的把这些人的灵魂挽救回来。那么这个我们上次提到了哈，第三点就是他对宣教士的资质的看重，他是这个对宣教士的资质，他看重属灵的素质而不是学识。他自己也是这样啊，他的从学识来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其实很他去报名很多的这个差会都不一定够资格，因着这个经历，所以他选择的标准不是当时的那个标准啊，不一定非得大学毕业，不一定非得按立为牧师，而是呢属灵的素质，对神的那个坚定的信心和那种为主去履行大使命的这个决心，这是更重要的啊。然后呢，我们后面看到呢，他强调宣教士的信心生活，这个可以说是内地会的一个特点，因为他来到中国以后，他就和他的差会就这个关系就断了啊，他就退出了他原来的差会，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传道人啊。那么当他建立了内地会以后呢，他要求内地会的这个所有的宣教士啊是没有固定薪水的。这个没有固定薪水不是说不给他薪水，而是不那么稳定，因为他这个宣教机构内地会，他也是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奉献进来，那么可能一段时间呢是比较空，是很难保证这样稳定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志愿为神做宣教士，他要有这个信心和这个准备，相信依靠神的供给，因为戴德生自己也是如此，他全然的靠着信心，多少次就这个完全就是这个供应不上的时候，那么最后都是一步一步的能够挺过来啊。 其中呢就是有一个非洲的有名的宣教士给过他很多的帮助，而那位非洲的宣教士本人也是同样经历了这样就是多少次啊，就是供应不上来的时候，但是呢也多少次都能够靠着信心能够走下去。那么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后面这些比较重要啊，第五条呢他注重文化处境，强调宣教士呢要尊重中国的文化。大家知道西方来的宣教士他们首先都当时的要求都是有高学历的，都是这个文化比较高的，而且本身呢西方文化呢也是相对于中国文化它也是有着优势的，所以才会有一个西学东渐的问题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尊重中国的文化，这是一定要有一个爱中国的心才可能，不然的话呢你会低看一个文化在发展中的中国它的这样一个文化情况。那么无论是马里逊还是戴德生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啊，马里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诸子百家非常的精通，甚至连中国古代的工艺怎么造房子啊，等等等等啊，他都因为他要编那个字典嘛，所以他都有很深的这样的认真的一些了解和研究，以至于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字典里边的包括背后的文化都要展示出来。那么这都是马里逊和戴德生他们对中国的一个极高的一个尊重的态度。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他强调了一个本色事工啊，本色化事工就是我们不是把一个西方人带着西方文化的一个信仰给了中国，而是把主耶稣的福音要完完全全的要传给中国，并且呢是一个中国人可以从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能够全然理解的啊，不是把西方文化也包裹着一起来给中国的。那么所以他特强调中国本土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他要培育本土的童工，这真的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看见啊。因为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呢在教会发展中一定有一个阶段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就是教会是由西方啊这个宣教士带来了福音然后建立的，虽然教会里的人多数都是中国人，但是这个领导层呢这个牧养的这些人呢都是西方人。那么慢慢呢当中国本土从起来的时候，再加上那个文化背景呢就会造成一种呢冲突，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的看到呢戴德生他有一个远见，就是宣教是为着不用再宣教，因为本土的基督徒本土的教牧同工起来以后，那么这个教会交给中国人，那么他就有这样一个远见，这是当时很多人啊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完全没有看到的。他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还表现在他要求所有的内地会的这个宣教士都要穿中国的衣服，大家想想哈，那个时候是留辫子的，他 他们都要留辫子，男士啊，然后要吃中国饭，要用中国的筷子啊，要在习俗上和生活方式上与中国人认同啊，有这样一种呢，这个让神的道在中国的环境中有一种道成肉身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那么包括后来他们建教会开始这个规模大了以后，开始要建教堂的时候，大家知道如果你在中国看到一个很棒的很辉煌的一个大教堂，有着西方式的尖顶的教堂，你不用去研究，你能够猜出来那个教会它是那个教堂它是天主教的。比如在上海，在北京啊，都会有，那都是天主教的，他要盖成西方人士的大教堂，可是内地会的教堂呢，就是中国的房子，让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房子里去敬拜同一位神、同一位主、同一位神啊，所以他要让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去掉洋教的感觉。你会看到很多方面啊，戴德生他走的道路都是非常有远见，非常的这个合乎神的这样一个道路的方式的啊，有那种道成肉身，让这个信仰在中国能够真正的深深的扎根。那么然后呢，他我们看到第七条哈，他讲到啊，这是他的一个强调，就是基督教要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比如说救济关怀啊，我们知道那时候有很多育婴堂收养那些被抛弃的孤儿啊，还有医院呐、啊、等等。但是他强调呢，这些都不能够超越福音的目的，如果超越那就不值得做啊。所以他非常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人能够得着神的福音，我们不单是为了救苦救难。所以这个是戴德生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啊。那么所以呢，他所强调的就是医疗工作的目标是把人吸引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好让他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听信福音啊。那么这是我们再看一下第八点哈，就是他强调信徒啊，就是带人信主，这些人要重质量不重数量啊。所以很多慢慢的啊，就这个宣教士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呢，他要和国内的差会来汇报的时候呢，由于人的这样一种局限性，他一定会本能的会觉得，如果我的宣教很成功，有多少人信了主，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数字报上去，他自己也觉得很安慰。但是戴德生不重这个啊，戴德生强调的就是要建造的是金金宝石的工程，所以这个内地会的这个教会和他的信徒在中国啊，真的是在后来的很多政治运动中呢，你会看到呢，内地会他带出来的这些信徒真的是非常稳定的。我们今天最后的时候会讲一个例子啊。那么还有呢，最后一点呢，就提到，其实最早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就是内地会啊。 他们不畏山高水远，然后一直到中国的很多偏远地方，像蒙古啊，像内蒙啊，像那个西南边陲地区，四川、云南、贵州，都有内地会的足迹啊。那么内地会的这些宣教士，真的是勇于到这样一些地方去传福音，甚至很多地方当地人连汉语都不会讲，但是呢，他们去学习讲当地人的语言，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后面呢会讲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哈，就是石门坎的故事啊。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些宣教士，他们需要何等的吃苦精神和牺牲精神。因为上次我们提过了，宣教士尤其到内地的平均啊，从今内地那天起，平均在中国活七年，我们就知道多么不容易。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今天呢，我们就单讲内地会的侍奉，所以呢，我们这个讲几个例子哈。我们先来看呢，这是浙江，看到旁边这幅画了吧？右边这幅图画，这就是宣教士画的啊。这是一位宣教士在浙江看到的当时的中国的这个南方的这个风景，他画下来，所以呢，这是一个宣教士留下来的一张那个素描。那么内地会在浙江宣教啊，在他们在这个包括扬州、镇江啊，在那一带，他们宣教是很有成果的。那么在浙江这边呢，他们建立了一个宣教点啊，分别在镇江和扬州。对那片地方熟悉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会知道呢，镇江和扬州就隔着长江啊。江南岸是镇江，跨江之后呢就是扬州。那么他们在这些地方呢，推动这个宣教是非常成功的啊。那么甚至呢，最早的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也是在那里建立的啊。那么当地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信徒，他们就甘愿的开始奉献，然后呢，就要在那里建一个自己的教堂啊。那么戴德生呢，看到这个情况呢，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呢，他所带领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教会重于教堂，所以呢，他使用当地的一个中国童工成为牧者啊，这就成为一个接棒人，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再不断的栽培中国的童工，以至于呢，又有新的童工可以起来，然后接棒这位前面的那个牧师啊，姓王，那么再把这个王牧师呢能够这个空出来啊，就是由其他的同工来牧养教会，那么这位姓王的这个早先的牧师又可以出去传教，就成了一个内地会培养出来的中国人的一个宣教士。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那个地方的宣教呢，就真的是很兴旺起来。而且呢，这个兴旺的过程中呢，你会看到呢，那个他们所带出来的基督徒是多么的这个信心坚强。其中当然大家知道，江南那一带呢，也是中国文化特别深厚的地方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说的苏杭那一带啊，一直到南京啊， 整个这一带江南的这片地方，它的中国文化的根基很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从宋代以后，中国的状元，如果你弄一个地图啊，你会看到呢，差不多80%都是那个地方出的，啊，都是这一片区域出的。那你就想想，中国文化在这个地方是多么深厚。像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它又是比较早这个开放的地方，宣教士可以进来。那么在这里宣教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和中国文化构成的强烈的冲突。那么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听了福音以后就信了福音，结果呢这个就遭到了整个家族的抵制。那么内地会在这里建立了一些学校，除了很穷的人家孩子没有条件上学，会把孩子送去在这里来读书。那么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他肯定是自己有私塾，不允许孩子到宣教士的这个教会里去，教会的学校来学习的。有一次呢，是内地会的学校的一个老师去世了，结果这些华人就拍手称快啊，然后就说，因为他们请的这个老师是个华人，他们就在那里喊说，这就是跟随耶稣的下场，就冲突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们前面说的有一个年轻人信了以后呢，他的家里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这个他的妻子的这个娘家就逼着他写休书，让他的妻子离开啊。然后这个他的岳母哭着要去上吊要自杀，然后牧师就到他家里去探访，结果一进去就被轰出来，然后这个他的父亲在拿铁锤在打造一条又粗又长的铁链啊，然后宣布说这个孩子死了，不认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卖给洋人了啊。然后这个整个族啊，他的家族要把他赶出祠堂，除名，从家谱上除名。然后这个牧师问这位年轻人啊，这位年轻人呢坚定不移啊，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同工啊都非常的感动。他说，在中国一个人信主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啊，他就完全被这个他的家族所抛弃，他就完全的被人漠视孤立，即使这样仍然有人愿意信主，所以这也使他们更加的这个去努力的去宣教。而且他们希望呢所信的人都是知道这个福音，知道福音是什么，知道主耶稣是谁，并且呢这信心是明确的。有一个这个信徒要求受洗，他们都是要去面试去考察的，就问他说，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吗？这位信徒说，是的，因为只有神才是无罪的。然后宣教士就问他，耶稣为谁而死？这位老先生说，为所有人。于是那位问他的这个宣教士就追一句说，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呢？这位老先生说，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信耶稣，愿意接受耶稣。如果人人愿意的话，人人都可得救。然后他们就是要有一个这样明确信心的人， 还可以受洗啊。后来有一个老农啊，他从外地过来，然后呢也急着要受洗，然后这个宣教士呢就觉得他不是非常的明白，所以呢就要等一等，等他真的全然的认识这个救恩以后再给他受洗。结果这个老先生就说，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随时会死，我可能没有机会受洗了，你为什么不现在给我受洗呢？啊，然后呢这个宣教士就明白了他的这样一个心，然后再为他讲啊这个讲述福音之后，然后给他受洗。这个人回去以后就到处的去讲福音，然后带着六个人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再让这位宣教士为这六个人受洗。那么你就看到呢，他们就这样的在这一带呢把福音的这样一个事工打开啊，然后这个让这个教会呢在这里呢越来越建立的不但坚强稳固啊，而且呢也兴旺发展。那么戴德生和他的团队也非常尊重已经成为教牧人员的中国的同工，并且呢各个教会之间有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在里边呢很好的做好这种协调的工作，使得中国教会呢开始走上一个稳步发展的这样一个道路。那么后面呢我们在讲的这个内容呢就不一定是戴德生时代了哈，可能是在后的。我讲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我讲到这几个例子都是多多少少和我们教会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让我们有一种亲切感啊。我们先讲一下边云波弟兄。边云波老弟兄去世不久啊，他呢在我们教会应该讲到可能不止一次哈，我印象中应该来过至少两次吧。他就是那机会在中国结的果子啊。我在这里呢有一点关于边云波弟兄的一点信息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我想到边云波弟兄呢还有一点点小原因呢，是因为带领他信主的那位女宣教士啊，他呢曾经呢是在石家庄这一带服侍。我虽然不是石家庄人，但是我是从石家庄出国来到加拿大的，那么所以我对那一带呢也是蛮熟悉的。这里边要提一下哈，宣教士当时在这个在欧洲，他们开始向中国派宣教士，当然也向世界其他地方派哈，这些差会他们当时的要求条件都蛮高的，我们知道哈，都一定是要至少是大学水平，要有完整的医学院的教育和神学的教育的这样一个这个文凭。那么我们知道当时欧洲呢，如果你是一个神职人员呢就只能是男士啊，只能是弟兄，很多这个大概当时绝大多数的这个神学院都不收女生的，所以除了内地会基本上没有女宣教士。但是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内地会是没有门户之见，也没有文凭啊这些条件的要求，它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信心生命啊，和对这个真道的真正的明白。因此呢在内地会里面有很多女宣教士，这个大家要知道。那么内地会有一位女宣教士叫吴永秋啊，这都是这个他们来中国以后取的中国名字啊，他的英文名字就是那个 Anin 啊，就是那个 葱头的意思，嗯，所以他们给他们起给这位女士起的外号就是大葱啊，就是中国人给他起的外号。那么这位女宣教士呢，她在中国服侍了很多年啊。那么她到哪里了呢？就是先是在河北石家庄，石家庄现在是河北省的省会，但是很多人可能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城市。在内地会到这个派吴永修在石家庄宣教的时候，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石家庄啊，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都还不存在。但是呢，这个霍路县啊，当地人呢读成怀路啊，这个霍路县当时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是一个历史蛮长的一个县城。他在那里服侍，建立了一个大概20多人的一个一个教堂。那么后来呢，抗战起来，很快北方沦陷，所以他呢就转到了陕西的洋县啊，洋县是在关中一带，所以是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他在那里呢遇见了边云波啊，边云波当时是一个穷学生，那么他边云波应该是北京人或者是天津人，也是因为抗战，然后大家知道那个大学都迁到了云南啊，后来就在那里成立了西三联塔。那么边云波呢，当时也就是从北边啊，也是转移到了洋县，汉江就在旁边。他在那里就准备考大学，但是他考大学有一个原因，就是作为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他没有任何的这个为生的一个条件。如果他又有文化，如果考上大学，当时的这样的大学生是受国家的资助的，他是能够拿到这个全额的资助能够生存的。所以他在那里呢来这个做预备来复习。那么当时他又病了，他甚至还吐血，所以又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光景中，他几乎就是丧失了活下去的力量。虽然呢在这之前他在天津的时候他听过福音，并且也在教会有他差不多2-3年的来来回回的一些联系，但是他并不真的明白。那么他几乎要自杀，因为他满脑子想到的就是屈原曾经投汨罗江而死啊，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呢他也想呢自己就没有意义再活下去。遇到吴永修以后呢，这位宣教士就请穷困的边云波住到教会里，然后非像老妈妈一样啊，因为吴永修那时候50多岁了，关怀着一个20来岁的边云波，然后让他住下以后呢，给他打来热水啊，让他洗脸洗脚，那么为他带来食品，他就很感动，然后在那里呢就能够稳定的学习。但是因为他对信仰的不是那么真正的了解呢，以至于呢他有的时候去参加敬拜，有时候不参加。那么与后来吴永修教他们管这个女的宣教士往往都称为教士，称她吴教士。这个吴永修教士呢就看到他没来呢，就来关怀他，然后陪伴他，并且呢一直为他祷告。那么边云波在这种光景中啊，又回到主的面前，然后每周来敬拜，认真的祷告， 在祷告中他深深地看见了自己的罪，然后看见了主的爱，他决心全然归向主。那么这位女宣教士带领卞英波在汉江实习，真的是很感慨，汉江是差不多他要在那里投江而死的地方，却成了他重获新生命的地方。那么后来他考上大学，他离别前他就感谢吴永秋教士，然后吴永秋教士跟他说，不要感谢我，你感谢神吧，你感谢耶稣吧。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一个声音唤醒，那个声音就是对我说，卞云波，有这样一个声音呼叫我。然后我一下子意识到卞云波3周没来敬拜，那我就去找你啊，然后呢我开始为你每天的祷告，然后神把你又带回来，所以你感谢耶稣。这个信息让卞英波特别的震撼啊！然后他虽然考上大学，有了他的前途，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很少的，但是因着吴永秋跟他讲的这件事，他再也不能够忘掉拯救他的耶稣。那么在他大学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的时候，他放弃了学业，决心到边疆去传道。那么那个时候他写了著名的长诗，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在这首诗里面其实就有吴永秋的影子，那么他从此一生奉献给神啊，来一生宣教。这就是卞英波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到呢，他也是内地会结的一个果子。下面我们再讲一位哈，也是跟河北有关的一位宣教士啊，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其实这个从北京到石家庄啊，这一带的教，从教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啊。那么主要的天主教在这里是这个传播的比较的广，但是呢那么内地会也来到了这里，也是同样的，就是吴永秋教士曾经待过的那个霍鲁县啊。那么有一位呢牧师叫清济莲牧师啊，因为他姓 Green 啊，就是绿色的意思，所以他就给自己起的名字叫清济莲。那么他是和太太和一个女童工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在这里宣教，接替两位年岁很大的这个宣教士退休回去，他们两个来这里。结果1900年我们知道是义和团暴乱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那次暴乱在河北和山东造成的破坏是最大的啊。那么在河北的话呢，最严重的是就发生在保定市。保定市宣教的全部的宣教士通通遇难啊，是一个都没有活下来。那么和石家庄和保定只有100多公里，所以呢很快的这个义和团的暴乱就发展到了石家庄。这个霍鲁县的县城啊，离石家庄当时没有石家庄市哈，但是那个位置哈是其实是最近的，没有多远。那么 他们就开始逃亡啊，整个逃亡过程中非常的辛苦啊。那么他的这个女儿，这里边抱这个大的女儿，当时呢是不到五岁，小儿子呢是不到三岁啊。他们带着两个孩子，五个人，在逃难过程中呢，反复的就是遭遇这个义和团。那么义和团呢，他们用枪击中了这个青牧师的头部，当然他的枪是那种散弹枪，所以是很多很小的那种那个铅弹啊，打中他的头部。那么整个过程中呢，他们被捕之后，从这个霍鲁县被押到了正定县啊，我曾经在正定县做插队知青啊，所以知识青年，所以我对那个寨也都很熟的。然后从那里呢再押到保定，因为保定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然后从保定呢再要押到天津。在这种艰难困苦的过程中，这两个小孩子，我们就不用说大人了，两个小孩子显示出的他们的信心啊，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啊。那么这两个小孩子呢，这个大人因为这个暴民在狠狠地打这几个大人，然后他们告诉孩子不要惧怕，我们可能很快就去见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然后两个小孩子呢很高兴，他们高兴能够和父母一起去见耶稣基督。当他们被关在那个肮脏的那个像监狱一样那个小房子里的时候，这个姐姐说，妈妈，我们都好像保罗和希拉耶。他就想到了使徒行传里的那段，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他对这个圣经啊，天天听爸妈妈讲，都深深的印在他里边。当那些暴民很凶恶的对待他们的时候，这个小薇拉就会说，妈妈，我真高兴，我也可以为主受苦。所以你会看到是这样的，这个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彰显出不可思议的信心。那么结果呢，在从保定押到天津的这个过程中，当地的官府很邪恶，他没有用这个官府的人去押他们，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全是暴民义和团的人那里。那意思是，你们押他过去，你们愿意留他性命是你们的事，你们不愿意随时就可以杀掉，这是一种借刀杀人的方法。那么但是两个孩子如此的这样的非常的懂事可爱，反而影响到了这些来压他们的义和团，因为他们以前想到的这些洋人都是来祸害我们中国的啊，除尽洋人中国就好了，他们是抱着这样的心啊，来抵挡杀害所有的洋人，只要一看那个模样不是中国人啊，他们就认为呢这个不是我们的族类，其心必异，一定要杀掉。但是现在眼前的这个洋人是如此的和善，两个孩子是如此的这种可爱懂事，所以他们就不再想杀他们了。然后他们被关着的时候呢，突然从上面掉下来一团纸，然后上面有人呢示意他们捡起来，然后他们打开一看呢，上面用英文写着啊，就是 这个不要惧怕啊，因为中国的匪徒呢已经这个被限制了啊，因为这个义和团被很快就被平复了啊，那么西方的军队呢已经打到了北京和天津，所以呢会有部队来保护你们。那么很快果然他们没有被杀啊，被释放。被释放之后呢，这个青牧师就到了上海去治病，在那里呢把这个子弹取出来，但是这个女儿啊，这个薇拉就没有活过来啊，就在这样一个艰难的这个逃亡过程和押解过程中，这个女孩子就去世了。结果怎么样呢？当青牧师治好之后，马上带着太太，带着剩下的唯一的孩子，还有他们那个童工啊，那位姑娘，然后呢重新返回曾经极大的逼迫他们的这个霍鲁县这个地方，继续在那里服侍了三十多年。你会看到宣教士就是如此的爱中国，如此的爱中国人，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士有这么样的坚强的打不垮的这样一个宣教的信心。接下来是一个更惊人的故事，我想讲这个故事跟我们教会的那个超阳弟兄有点关系，因为超阳弟兄呢来自于贵州，他是贵州的毕节啊。那么我想这个地方呢叫石门坎，我上周问他，他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参加这个中国教会史的弟兄姐妹哈、啊，有人是不是了解这个地方啊？石门坎是个奇迹啊。给大家稍微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啊。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伯格里啊。伯格里呢他是戴德生回伦敦来呼召宣教士的时候，他深受感动。本来伯格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他是以全英国第三名的成绩通过了英国的公务员考试，然后进入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领域。那么当听了戴德生的这样的一些中国宣教的需求之后呢，他非常的感动，他就决心奉献自己到中国来宣教啊。那么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传道人，那么他也来做传道人，只是不是在英国，而是要来中国。他来中国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语言强化训练，这是戴德生的带领方式。因为其他的地方的宣教师，这个机构的宣教师都是要像这个后来哈，都是夫妻两个先结婚啊，结了婚以后呢，婚礼啊、按牧礼和差派礼差不多同时进行，就是结了婚才差派，免得过去以后呢是很孤单，所以三个礼啊，婚礼、这个按牧典礼、差派礼，三个礼结束之后马上派出来，然后在船上过蜜月，下了船就是宣教士。可是戴德生这边呢，内地会不是，单身就过来啊。过来以后呢，如果你还没结婚先来啊，结婚不着急，宣教最重要，所以呢先过来。过来以后呢，到了中国先进行语言的训练，六个月学中文，要求六个月就可以 对中国人进行比较简单的交流和讲道，然后呢还要对中国的什么《论语》呀、《孟子》啊都要有一定了解，你要尊重中国的文化。那么经过这些训练之后，然后再拆派出去啊，这个拆派出去就是说呢，你比如说你到了宁波啊，到了上海或者到了就是一些宣教站哈、啊，然后从这里呢内地会嘛就拆派到中国内地去，那么伯格里呢就这样拆派到了云南的昭通啊。我把这个地图放在这里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多么偏远啊！昭通是在这边，那么大家看他当时没有高铁啊，他从上海过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中间过好几道江，在过江的时候他差点淹死啊，是千辛万苦，然后到了云南的昭通，然后就在那里呢开始以昭通为他的宣教基地，在那里进行宣教啊。那么整个的过程呢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怎么到了石门坎呢？这个故事呢要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教会的那位超阳弟兄，大家记得他哪个族的吗？他是彝族，但是这一代呢主要的哈，除了彝族以外呢，主要的还有另外一个民族是苗族啊。我也是因为这些教会史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哈、啊，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呢学到了很多原来不了解的信息。苗族人如果他们当地人的感觉就有点像中国的犹太人，就是到处被驱赶啊，完全没有地位，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就像没有自己家园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被歧视的一个民族啊。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苗族人，这个其实苗族原来在中国中部的地区啊，在长江以北，在这一带，而且是农业民族，但是苗族啊，他是蚩尤的后代，他被黄帝打败了，这个黄帝呢是黄色的黄啊，被黄帝打败以后呢一路追杀，然后他们就到处的就逃窜，就只能是往那个深山的地方啊去逃，所以大量的苗族的人就逃到了云贵这一带啊，那么就留在这一带。这样的话呢，他们在过江的过程中，据他们说，因为他们现在是后来是没有文化啊，没有文字，那么他们原来是有的，过江的过程中呢，那个书啊什么的没办法过江，就全部都被冲掉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保持他们原有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记载。于是过江之后呢，苗族人就会在他们的衣服的这个边上会绣很多，我们知道像那个袋子一样哈、啊，绣了以后呢缝在身上很漂亮，那么这些地方呢织的这些袋子上呢，它会在那个三角形下边呢，他们有一个形，有一些图案哈、啊，三角形的图案下面呢，如果绣一道绿色的线，表示他们过了一道江；如果是两道呢，就表示他们从自己的祖籍、故乡住的地方逃过来，曾经过两道水。所以他们就这样呢，就来到了云贵的大山里。而在云南的昭通和贵州省的毕节这一带啊，这一带的苗族人呢，因为苗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群体啊，中国的民族按人口比例来算呢，苗族排第六，那个超阳弟兄所在的彝族排第七，现在苗族人大概有1000万人啊，彝族是不到800万，这都是很大的民族。但是大家想想， 这么大的一个民族，居然他们数千年来没有文字。你要知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字，他几乎无法进入文明，而且他什么都没有办法遗留下来，因为没有文字的话，他怎么能够传承他的文化呢？这是几乎没有可能的，顶多就是一些传说的故事，口口相传啊。那么，由于这样一个民族是没有财产，处在社会底层，也没有地位，他们是差不多任人宰割。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是被什么人欺负呢？是被超阳地星所在的彝族人欺负的。我们汉人看他们都是少数民族，但是其实他们是远远低于彝族的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而在这一代，这苗族很大嘛，所以苗族里边也有分别。这一代的苗族被称为大花苗，就是他们喜欢在身上戴花啊，被称为大花苗。大花苗为什么要戴花呢？因为他们这个族当年是蚩尤的禁卫军，所以地位比较高，当然也格外英勇啊。那么他们现在在这一代的时候呢，就慢慢慢慢一直长期处在社会底层，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组织起来啊，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状态啊。惨到什么程度呢？全寨子里就能够从一数到一百的人都没有几个。那个地方很缺盐，必须到集市上去买盐，那么用鸡蛋呢去换盐呢，然后村里只有那么一两个会算数的，就要用门板，他如果他已经病了，已经老了，要用门板把他抬到集市上去，因为他才能算多少个鸡蛋应该得多少盐，不然的话就只能是被人家欺负啊，被别人骗，他们没有人能够算这个账，所以你就能知道这个地方的贫穷落后愚昧的这样一个光景啊。那么在1903年的时候啊，曾经有四个这个花苗的年轻人，他们打了一口野猪，结果呢路上就碰上了彝族人。彝族人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方，所以这个猪是我们的，就给抢了。然后这几个彝族人呢，这几个苗族人非常痛苦，然后就这个这是来来回回好几天的打猎哈，他们又饿，然后就悲伤的往回走，结果就偶然的遇到了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党居人就是 James Adam。然后借这个机会，宣教士党居人就跟他们来谈问问他们情况看他们饿了，就把自己的一些吃的给他们，也给了他们饼干，他们从来没吃过。当他们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就问这是什么，然后党居人就说，这是上帝赐给你们的食物，然后就给他们讲耶稣基督。然后这几个人就讲耶稣基督爱人呢，然后他们就说，那这个耶稣基督也来找我们吗？党居人说，是的啊。然后这几个苗族人就回去跟村里人讲，遇见了一个眼睛大的像鸡蛋的那样的一个外国人啊，因为他也不会别的形容，反正西方人的眼睛大啊。然后呢就回来就跟大家跟村里人讲，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党居人听了他们的这四个人的经历啊，知道他们是被彝族人欺负了，替他们写了个状子告到官府。你要知道啊，他 世代代苗族人是没有打过官司的，他们不识字嘛，怎么能写状子呢？结果呢，官府判苗族人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全族的人都震惊了。他们世世代代受土司的欺负，受汉人的欺负，也受彝族人的欺负，那么从来没有争到过公平和尊严，他们感动得不得了。然后村里的人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人，这个眼睛大的人给找回来。然后他们就披着他们的那个斗篷啊，大家看到那个朝阳弟兄那个蓝色的那个斗篷啊，当地人呢用草编的嘛，也是那么一个风格，不会有朝阳弟兄的那件斗篷那么华丽，但是是那么样一个风格，白天可以当一个衣服穿，晚上可以盖，因为他们要翻山越岭到处找，要把这位宣教士找到。他们果然呢是一直走到了这个安顺，大概就是黄果树大瀑布那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党居人，叫党居人呢过来呢来帮助他们。党居人在那个地方的服饰已经开展起来了，所以他离不开，于是呢他就写了一信，让他们拿着呢去到云南昭通，把另外一个人就是伯格里请去啊，也是这个内地会的另外一个宣教士，这就是伯格里。于是他们就转过去又翻山越岭啊，去找了这个到了这个昭通，昭通属云南，石门坎属这个贵州，但是距离并不远。那么他们就到了昭通，去来找这个伯格里，让伯格里呢去帮他们。那么苗族的山寨，大家迫切的希望这个他们知道的这些大眼睛的外国人来帮他们，所以呢一波一波的这些苗族人就去找。你要知道当时引起的震动哈，昭通都恐慌了。昭通是一个城市，他们看这么多苗族人来，以为苗族要造反了。然后呢谣言四起，说是洋人给了苗族人毒药啊，好杀死汉人和这个当地的土司啊这些统治者。然后还说呢，也可能是这个洋人有什么魔法啊，然后让引的这些苗族人呢就要信洋教。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当时伯格里在昭通侍奉已经17年了，作为一个城市，昭通人主要是汉人，他想在这里传福音，服侍了这么久，领汉人信主，工作开展的极其困难，遭到了汉人的强烈的抵制，这些汉人不愿意信的洋教啊。然后呢当有一天伯格里打开门的时候呢，外面站了一片的苗族人，要求他过去，据说快上千了。伯格里特别感动，他想到的就是保罗去欧洲之前梦见有一个这个欧洲人跟他说，请来帮助我们。他面对这么多的这些苗族人，他想到的就是这句话，神在呼召他，请去帮助他们。于是他就动身到了苗族人之中去啊。那么真的是那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 在那一代地位最低的苗族人，他们却很顺利的、很愿意的来接受这个福音。而大城昭通的那么多汉人，他们不知道那个怜悯到了他们那里啊，他们不知道这么大的恩典在他们那里，他们弃之不顾，结果恩典就临到了石门坎。那么这个伯格里呢，就到了伯格里跟他们讲道。你要知道伯格里根本就不会说苗语，他用了几周时间恶补，因为我们知道伯格里他全英国考试第三嘛，所以他的语言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很快就学会了和苗族人的交流，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苗语，很快就进步越来越快啊。然后呢，他就进到了苗族人这里去。那么这个时候呢，那苗族人呢，有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头目吧，苗族人的头目就给了他一块地，大概60来亩。那么他就在这里呢建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被称为5磅房，就是它价值就是5英镑，伯格里出的5英镑，然后用泥土啊，用这个竹子木头做的这个水墙，然后房顶就是草啊。但是呢，这个教堂如果坐着可以容纳200多人，如果大家站着聚会能够容纳500来人。所以呢，就这样呢建了一个5磅房作为一个教会。在这里伯格里他住在这里，白天或者平常的日子，这个地方又是学校又是医院，到主日的时候这里就是教会。那么伯格里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宣教点，然后四周的这些苗人就纷纷过来。在献堂典礼那一天啊，在那一天的话呢，有差不多2000来人参加，当场有100多人受洗归主，那个发展之迅速哈。你会看到在最穷困的苗人当中呢，这个福音传播的如此的这个顺利啊，真的是哀痛的人有福啊。结果呢，后来受洗要排队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一次大概30人受洗，那些要求受洗的那些苗族人，他们翻山越岭而来，他们带一身好最好的服装，然后来到这里，路上穿他的那个破的脏的衣服来敬拜的时候，他换上自己的好衣服，然后在这里排队受洗啊，在这里归主。然后受洗之后，教堂建好不久呢，就累计就有5000人受洗。然后受洗之后，那么当晚就举行篝火晚会庆祝，大家一起唱赞美神的歌。苗族人本身就是能歌善舞，所以呢，这个地方充满了赞美神的声音。结果这个石门坎就成了苗族人的一个圣地。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介于贵州、四川和云南3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所以周围的各个地方的这些苗族人也都纷纷来这里啊，大家真是很喜乐，很喜乐。那么这位伯格里呢，在这里完全的改变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方方面面。当地这个苗族人是没有卫生习惯的，一辈子顶多洗3次澡， 他在这里呢要他们学习卫生，学习健康的生活啊，并且给他们建了游泳池。后来这个当地的游泳能力都是很好的，这都是受这个伯格里的带领。然后当地人有群婚的习俗，就是根本就没有那么严格的固定的婚姻结构啊，女孩子年岁大一点以后，那就是他们有那样一些地方，大家可以杂居的啊，是很落后、很野蛮的，而且本地人几乎，尤其是男的，通通的酗酒啊。那么伯格里要求他们结束这样的群婚，必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而且不允许早婚啊，十来岁就结婚不可以，女的要18，男的必须20啊，这都是他建的规矩。而且呢还要求呢一律不许再酗酒，尤其你是信徒的话绝不可以去酗酒。这些规矩都极大的改变了当地的这样一个这个文化哈，和他的这样一个风俗。那么本来苗族人到了就是这个阴历五月端午的时候，那是一个大的节庆啊，他们那个时候呢会聚集在一起吹芦笙啊，唱山歌呀，当然还有很多的过去哈，有很多伤风败俗的事情。但是呢伯格里来了以后呢，取消了这些毫无节制的这些娱乐啊，然后呢叫他们赞美神啊，要他们呢做一些健康的一些游戏活动，比如比赛啊，你编织啊，或者是刨土豆啊，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健康的娱乐活动，取代那些过去的败坏的风俗。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这个石门槛为中心以后呢，慢慢的周围的村村寨寨也开始建教堂，也开始呢兴建学校。那么从这个地方辐射出去，整个这一带的这个苗族人啊，都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还在这里呢大量的训练童工，因为太多的人信主，童工需要量也很大，最多的时候他的这个教牧童工的培训，一次参加人有400。就这一位伯格里和他太太带着几个孩子在这里，就把整个侍奉搞得这样的热火朝天。然后呢他还为这个当地申请了通邮啊，那么世界各地的邮件只要写中国石门槛几个字就能送到这里来。石门槛在中国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但在世界各处凡是对宣教有了解的国家都开始知道中国有个石门槛。然后他在那里呢建立的这个学校，他首创男女同校，全中国的这个新式学堂男女同校的教学，石门槛是第一个。然后在这里还建立了孤儿院，建立了医院，尤其是建立了麻风院啊。这个是因为他听说一个信息啊，有一个地方啊，就在那一带，他们把麻风病人全捉过来，然后一次性活埋。当他听到以后呢，他非常的愤怒，他就很快的建立了这个麻风病院，把麻风病人接过来，他去照顾。其他的这个苗族人看了以后呢，都很震撼，居然这位外国人不怕麻风病，还愿意服侍去治疗他们啊。那么他在那里一个最有名的一个 一个这个成果，就是在那里不但建立了学校，并且呢，由于这个苗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那么博格里就根据苗族人服装上的这些花纹啊图案，从里面找到灵感，然后创造了苗文。他为几千年没有文字的苗族创造了苗族的文字，由于有了这个文字，使得苗族从此走向现代教育啊。然后他又用这个他所创造的苗文翻译了这个苗文的圣经啊。那么苗族人自己对自己的历史，因为他没有文字，他历史是不能传下来的，他们只是在歌里边，古老的歌谣里边知道啊，他们自己这个民族啊曾经生活在长江以北，但是呢他们跟皇帝啊，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皇字啊，跟那个皇帝打仗失败以后被赶到了这里，过了长江啊，他们的书全丧失了啊，然后现在呢居然有了他们的文字，还有用他们文字的这个翻译出来的圣经，他们非常非常感动。他们说他们过去失去的书回来了，是在白人的国家找来的，耶稣真的爱苗族人。然后这使得这个苗族人对伯格里的信任爱戴啊是非常的高。他在昭通17年都不能够结出多少果子，他最后一共才派了十来个人信主，但是呢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信主，整个的这社会形态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善。他一共在这里十年，让这个结绳记事的这样一个苗族山寨最后成为整个的西南地区，包括很多汉族人的地方在一起来比较的话，它是文化最高的地方。它在这里建立了很多的学校，最后一直达到100多所啊。然后它在这里呢教的课程啊，有国文，有数学，有英语，有物理，有化学，有历史，有地理，有生理卫生啊，有音乐，有体育。所以整个的教学完全是和这个现代教学是一致的，而且有完善的一些教学设备啊。那么他还开展了各样的新式的体育运动啊，比如田径啊、篮球、排球、足球，这个体操、游泳等等。他的足球队的成绩之高啊，曾经贵州省的省长是很喜欢足球的，他有一个省里的足球队，他带到这里跟这个山里的这些人去踢，打了3场输了2场，石门坎胜了2场，所以这个省长就气得要死啊，他就骂他的这个队员，你们穿着鞋，人家光着脚，然后你们输成这副样子。到1950年中国建立第一支足球队的时候，队员里面有2个来自石门坎，你就看到这个足球这个传统啊在当地的传承。当然伯格里是英国人啊，是热爱足球的这个足球故乡来的人，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啊。所以在这样的一共才10年呢，那个改变是何等的巨大啊，以至于呢在这个一次统计中啊，那么这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做的统计，当时中国 汉人里面啊，汉族人里边每10万人有2.19个大学生，而在石门坎这一带的苗族人群里面，10万人里面有10个大学生，大概是汉族人的5倍。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教育程度之高，让整个中国都震惊。那么让这一带地方，伯克里所带领的这带地方成了西南地区文化最高的一个地方啊，甚至在英国的报纸上称这个地方是海外天国啊。那么也被一些教育家，到现在很多中国的做教育工作人都研究啊石门坎的教育奇迹。在这样一个地方培养出了4位博士，很多的大学生。在抗战期间，那个大家知道有个驼峰航线啊，那么驼峰航线有一位美国的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啊，这个击落以后呢，掉在这片山林里，然后被一个苗族人拯救。苗族人救了以后呢，那个美国飞行员只会说英语，可是他没想到眼前这个苗族人可以用英语跟他沟通，以至于能够把他送回到这个美军在中国当地的那个驻军的地方。这个美国飞行员感激的泪流满面，他绝没有想到这么荒凉的地方居然有一个当地的中国穿的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人可以用英语跟他交流。他以为他永远回不了美国了。据说一直到90年代啊，有些还活着的老人，当时有些英国人来访问石门坎的时候，仍然可以和这些老人用英语交流，根本就不用翻译。那么这就是在石门坎创造的奇迹啊。而这位这个伯格里，他却带着他的太太和孩子在那里过着最最最最朴素穷困的生活，他的孩子甚至连一个完整的被子都没有，他的太太要用自己亲手纺线织布来维持生活啊，是非常的这个艰辛的生活。而伯格里本人遵循内地会的这样一种宣教的方式，穿当地人的这个草编的这样一些像斗篷一类的衣服，穿草鞋，吃当地的饭啊，过非常简朴的生活。那么后来在这里毕业的一些学生，如果成绩好的话呢，他们会这个推荐他们到内地去上大学啊。其中有一个大学生，他16岁才有机会进入到伯格里的学校上小学，但是当他有机会被选拔去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是以最优秀的成绩成为毕业生的代表来发言。当时蒋介石在场，蒋介石非常的欣赏这位学生，要留他来做这个做自己的这个总统府的工作人员啊，但是这位学生拒绝了。他想一个外国人都愿意到我们深山老林的苗寨来服侍，我怎么能够留在这个重庆这种大都市呢？他仍然效仿伯格里啊，回到苗寨来服侍。那么后来蒋介石还是欣赏他，请这位苗族的这位大学生去做中国的教育部长。这位大学生再次的拒绝，留在苗寨 建立中学，亲自任校长，来教育本地的这些苗族的孩子。那么这个人啊，他在1956年的中国的政治运动中被逼自杀啊。施孟坎的教育，这个因着伯克利所造成的这个教育的奇迹，后来也在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打压中完全的毁掉。包括伯克利自己的那个墓碑都被砸了，到90年代的时候，这些偏远的西部地区再次做当地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调查的时候，那石门坎已经远远不再是伯格里在的时候的石门坎了。石门坎地区儿童失学率高达88%，当地穷困的家庭、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真的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但是当神啊被政治的权力啊来阻挡的时候，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真的是迅速的就回到一个黑暗的光景中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慨的一件事。伯格里他1905年到石门坎，1915年因着当地流行伤寒的时候，他在治疗病人的时候感染，他把药物都留给了当地人，以至于呢自己就没有药哈而去世。他死的消息传来，苗族人对他非常非常的真的是不舍呀，千千万万人痛哭来一起安葬他。很多年以后一直是苗族人死了以后都一能够把自己埋葬在他旁边啊，作为一种感恩，一种荣耀，都渴望自己死了就埋在这位伯格里的身旁陪伴他。这就是石门坎的奇迹。那么关于石门坎，我再讲一个后续的事情，这就是为主殉道的石门坎教会的牧师叫王志明。大家看哈，这个是王志明的雕刻，这个雕刻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大教堂，这是英国最著名的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啊。那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呢，又翻译成西敏寺啊，因为 West 就是西的意思啊。那么这是英国皇家重大活动会在这里举行啊，包括像国王登基啊之类的，还有呢就是许多英国最著名的名人啊，像牛顿一类的也会埋在这里。那么在这个教堂的西墙，我不知道是哪边哈，他在廊柱这个地方呢空了一排地方，当时是没有雕刻的。后来呢这个英国王室决定呢这一排的雕刻只雕刻一种人，就是在20世纪为主殉道的人，他们可以有一个荣誉，有一个资格被雕刻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这个西面啊，这个大门上面。 那么在这十个最著名的在20世纪为主殉道的人里边，只有一个人是华人，就是这位王志明牧师。大家看他的头上打着包头，因为他是个苗族人啊。我们最后简单来看一下，这也是内地会后来啊，这个从内地会里教导出来的一位牧师。那么他是在1944年的时候，被选为石门坎这一带教会的一个总会长、总牧师啊。他牧养着5500多当地少数民族的会众，他本人也是石门坎毕业的，先是毕业以后呢，在当地的学校当老师，留校当老师，而且他还编译了苗文的颂主圣歌，所以当地人唱的那些赞美诗，很多都是他编译出来的这个诗本里的啊，所以广为流传。那么中共建政以后呢，就不断的打压迫害当地的基督徒，那么重点当然就是牧者了啊。而且在大家知道，在刚建国的时候呢，他们是首先是一个土改运动，那个运动呢就是要斗地主，那主题就是斗地主，就要求他也参加。其实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地主都罪大恶极，但是当时的政治运动，只要是地主，那就是阶级敌人。所以呢，当他们迫使王志明牧师也参与羞辱性的斗地主的大会的时候，王牧师说：“我的手曾经为那么多的信徒施洗，我的手不可沾染罪恶。”他拒绝。那么后来打压越来越升级，大量的基督徒被逮捕，甚至被处决，据统计达到上万人。到了1957年到1958年开始三次爱国运动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不服从的这个基督徒和牧师被判为右派呀等等的，也有很多，并且在这个期间中呢，也有不少殉道被处决的啊。那么到后来呢，这个王牧师被抓到了监狱里，一直关押，最后呢，因为他用共产党的话叫死不悔改，于是呢，在1973年的时候判他死刑。我们看啊，这1973年王志明牧师被判死刑的时候，他对儿子讲了三句话。大家先不用看黄色的哈，看白色的。他说：“我已经感到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我，要听上面的安排。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你们要在各方面都要讲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然后他就被处决了。处决的时候怕他呼口号，把他舌头都先这个捣碎了。这位王牧师的话，他的儿子完全听得懂。你看看他的话什么意思？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我，要听上面的安排。这话的意思是我绝不会改变信仰，我乐意为主而死，所以只是你们不要向我去殉道，你们要保全性命，听神的带领啊。第二句话的意思呢，要他们在主里面殷勤度日。最后的他讲的话是讲究卫生，让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 这个意思就是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让自己的属灵生命强壮，不被世俗沾染。这就是他最后留下的话，每句话背后都有格外的这个意义啊。然后他被枪决的时候呢，当时的人都说，66岁的王牧师那一天满面红光，充满喜乐啊。到80年代，他被平反啊，给了家里1300元人民币作为安抚啊。然后在1998年，是他百年诞辰的时候，在整个的苗族这个教会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我都想让大家猜一下，参加的人啊。多少我们且不说，我们猜猜那个诗班有多大。据说单诗班的人就达2000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感谢神，虽然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中国的历史上不会记载，中国的这种舆论宣传里边一个字都不会提，但是神纪念啊，在基督徒那里呢也会纪念。而且呢，王志明牧师他在西敏寺的那个雕塑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纪念，他的那个雕塑旁边就是马丁路德金。好，我今天呢就是花点时间呢，也大家也辛苦哈，听了这么久，把这个关于内地会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侍奉和他们的成果，和他们所带领出来的金金宝石一样的这种很棒的这样一些基督徒我们看到呢，让这个信仰真的是稳固的传承下去。感谢赞美主，感谢他们当年的侍奉啊，也感谢这些为主殉道的宣教士，他们真的是这个为主而活啊，让生命发出最美的光彩。那么我们纪念他们，我们也效仿他们。好，谢谢大家啊。今天时间花的比较多，那好，我们先请宋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